我也真的搞清楚了啊，就是不好，他们就这个心愿还是不错啊。我还一直推进，这个心愿还能，就是看这个自然的一面，自己沿着那个具体分析做嘛，就是这样做的，也能出现，也是那这样做的以后，就是那个企业也不去做，多想去主业做点业。心里还是出去公司来进去的时候，到底是有一点收益的。有的现在把这个数量是啥？慢慢的放下，就赶快这个信息我们下手，就哪个好处也对一点。我现在去也不是不是要放大度的时候，一开始要注意就是来避免这个信用下行。对，
你修了多少座了？
我修了1000多座。
一千多少座了？1000座过了多长时间了？
过了快2000座了。
快2000座了。
这2000座一直没间断吗？一直
也不一定，他可能1000座以后有间断，但是他一直在做。你怎么了？你这样怎么了？你这样
没间断，
一直没间断，
你这样气往下行，然后怎么了？
你到后来就是很自然嘛，你就总有那个沉的感觉，就是那个绝。就是那个文字信号就是不一的，我感觉这样的气息往下走，就对那些好一点，对那些原来我就一开始就是就因为不仅有同桌，因为一开始就是原来一开始打住一听就是念就听就好像指定就那个咒，念了就那个气息全部就在头下。
你这是哪位老师灌顶的？哪位善知识灌顶的？
我是沈红老师。
就是沈红也不会说让你弄这个气的，你要是问他，他肯定否定你的。
是啊，
是不是？
那是有气感的。
有气感也别理会他，让他随便的走，让他走。要是我就不是那种风格的，我不是沈红老师那种纯纯教导的。我说的要我说的话，这个事儿本来1000座那短平快就可以解决的，但是前提是你随便他，他爱怎么走怎么走，让他走死算了，也就没事了。你为什么要明白那个气感呢？你看你这个气感呢，一弄你可能要弄个3年、5年、6年了。就这样，这个气感的它一直在走，因为你每天的日常生活有变化，你有变化，那个气感就会不一样。有的时候顺着那个走，有的时候到那个地方就走不通了。你就是在玩这个东西的话，时间又过去了。不是说你玩，就是你在这上注意力的再弄下去的话，其实持咒这个事儿非常的简单，心念耳闻都是多余的，因为我们总要一个标准，所以祖师说心念耳闻。因为末法时代它的根气是在于耳闻，对不对？第二个是修法还是要修心，所以心念加耳闻，这样一说，哎呀，我们很欢喜，我们就接受了，我们就肯安心持咒了。只要安心持咒就是心念耳闻。那本来佛心经上说的很清楚，日持千遍，持满千日，佛力自成，就完事儿了，就是一个持就完事了，就是一个念咒就完事了，本来很简单的事儿，你弄成了心念耳闻已经够那个的了，您再走一个气感。当然了，我说的可能不一定符合你的，但是我觉得你可以试一试别的。你为什么不试试不理会他呢？你可以试一试，你在这儿就是不理会他，你再做个三五个月的功夫。
不理会也是那么做，也不是做不到吧。
怎么会做不到呢？外面的小鸟叫，你是怎么弄啊？你去看，哎，这小鸟飞到哪儿了？你听到了小鸟叫，这是正常的。
是
我说的啊，你说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说持咒它是用来射兽的，射兽一根的。
注意力
来
不进，你是
持咒的作用并不仅仅在于射兽六根，如果有个六根可射兽，你有的时候射兽得住，有的时候射兽不住。持咒它是直接的作用于你的心，秘密的作用于你的心田，直接开智慧的，不能够光想着射兽不射兽。你要是光想着射兽不射兽，你的注意力又被射兽没有这个东西又给牵引走了，又吸引走了一番注意力。其实本来就是很简单的去持咒就行了。
是啊，有时候我脑子用很多去听。
你对于这个细节啊太注意了，佛法的那个心性还是关键在于打开那个心性，这个地方是非常的活泼的。有一个词儿，我觉得给你参考，不一定对你合适。圆寂老人说过，有4个字儿叫大心凡夫， 你试过没有？我觉得是可以参考一下。不管怎么样，就算即便是你用这种方法去修行了2000座，修行了6年，但是对于大型凡夫，你一定是有体会的。即便是你再这么仔细，你的心在这6年内，你就用这种摄受六根，不管你摄受摄不住，你的心还是不由自主的变大了一些。你能不能更大一些，不在乎这些东西？其实这个地方是佛法最珍贵的，而不在于那个摄受不摄受。你那个道教也讲摄受啊，但是这个方向不一样。不信我们再学学列论明心见性的5条，再看看。那不一定啊，动脑筋研究什么的，那齐老师也很能动脑筋啊。齐老师说的教理都很通透啊，动脑筋倒没有什么，关键是不该动脑筋的时候咱就别动，该动脑筋的时候咱的脑筋就要开转的。
总是他有一些跳出来，
那小鸟还经常都跳出来飞呢，我们要办法吗？我们也不是要灭了那个小鸟啊。我觉得你平时该工作的时候动脑筋可以，但是在心念耳闻这个事上真是没有必要。你做了这1000座心念耳闻是没有问题的，主要是你在心念耳闻上太拿捏了，再加上一个气感的事儿就打折扣了。没事儿，没事儿。
师兄
那
个气
的，我那个气我还挺深。
你管那个气干嘛？不用管。
不给他指导，说不给他指导，妈妈自己
去死。哎呀，那个气，你写的。
他那个气晚上出关什么事？
没有什么问题，你有什么问题啊？
我就是前腿，我断错了嘛，我断了一段时间，我就没打了。然后
那个也本来倒是也没有问题，然后怎么了？
没什么，就是刚才因为你问到这个问题，
所以他是要袁老师是要了解他的修行经历。你这一次怎么又来？是没事干呢，还是还是有事儿？还是觉得哪个地方还是没有算好账？
我就是
谢师兄，我在答疑啊。
哦，是答疑吧？哦，行行。
其实各种利弊的还是。
那完了，那完了。另外一个，他也要摄受，你也要摄受。他是坐上摄受，你是坐下的摄受不够。那完了，你去弄吧，你去弄吧，你就是你就算摄受住了，突然来个世界大战争，你又定力不够了，咋办呢？
刚才有
这
么多事情
还是不能说的。安心的那个，安心的，我现在给
安心
的，安心的有一个，你咋透不过去了？没吃好饭，没睡好觉，吃了饭了没有？睡了觉了没有？是不是有点不高兴？不高兴就是透不过去吗？
觉得自己没有明心见性是吧？
就因为你在那个生活，
他不是在意明心见性，可能是
不满意。
那个带薪金物啊，就是那个有时候那个工作上啊，什么有一些事情，就还是透不过去，还是会起烦恼嘛。
怎么起烦恼了？就是不高兴了。我们也经常不高兴啊。怎么执着心啊？你不执着心，你怎么过来的？你不执着心，你都抢不到票。
我觉得多打打坐的话，其实心还是会安定的很多。
那你将来的话坐不了了，生病了，那不就完了？
那功夫可能就有了呢。我是想，是不是这样的？
那你做了1000座的功夫还是不够，你做2000座就够吗？看略论，看略论。我跟你说啊，这些人啊，好宝贝不用，就去走那另外一条路了，去看略论。你的那个味儿，哎呀，你就是。东莞的师兄也不都是你这个味儿的，你这说出去像修行人，但是呢还是般若呀，还是般若这儿。看略论吧，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要看略论5条的。你太有修行味儿了，太有修行味儿了，所以你觉得你的修行不够。他有所谓的修行味儿，就是遇到什么事儿很沉静，然后处事不惊，如如不动。就是像那个电影里的那个禅师一样的那个样子，像个木头似的，然后又跟木头不一样，偶尔会说几句话的那种样子，不是的，不是的。
那个就是有标准的，行，对照他的条数。
对，就是儒家的标准，有点类似于。
心你可以知道吗？
自己的心怎么了？你想要自己的心怎么？
这个心呢，有的时候烦恼还是挺重的呀。
就是烦恼重了之后怎么了？烦恼重了之后，你不是吃饭睡觉了，还怎么了？是不高兴是吗？烦恼重怎么了？烦恼重压力大是吗？
就执着心。
怎么执着了？怎么执着？你举个具体的例子不？
就 举个具体例子，就比如说那个，其实我这次我你问我为什么来，我就是这来之前吧，就是工作上有些事情，然后我就觉得，比如说我觉得别人不尊重我。然后
你是老几？你这个事儿别人凭什么要尊重你？你是老几啊？
还是觉得比如说面子还是通不过去嘛。
那你这个二组的郑妮奇用百德就说过，你有一个要脸的，有那个不要脸的，无赖就是不要脸，他全靠那个不要脸占便宜，谁让你要脸的，活该。这个事儿不相干，这个事儿不相干。你这些东西啊，你这些基本的观念没有过，你这就不是学佛了，你这属于工作上的规矩。工作上的规矩确实要相互尊重，这属于工作上的规矩，但是它跟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佛教徒的这个压根都不相关。你是老几啊？你连个狗屎都不如，你要尊重什么呀？这是我们佛教的，但是工作上他不尊重你就可以跟他 PK 没问题，但是这个不属于修行，你是要咋的？
你觉得心量过大吗？
你这两个完全矛盾，慢慢再聊吧，看看还有什么。这两个完全矛盾，一会儿说别人不够尊重你，一会儿又觉得心量不够大，就是你生气了呗。
对啊，生气了。
那谁不生气啊？谁都有生气的时候。
生气了。
啊，对对对。
嗯，生气。
那他要是做错了，你就生气；他要是没有做错，你生气了，你就提醒自己这样不对就行了。但是他做错了，你生气这很正常啊。那他们做错了，我们都高兴，那别人更做错了。
我生气了之后，但是过了两天我又不生气了，我把这个事想明白了，我就是觉得我的心量不够，而且我的智慧也不够，就是这个事情当时不应该起那样的一个执着心，就确实还是修行，就自己这种修为还是不够。
你
然后呢，我是这样的，我就觉得我打打坐好像我智慧也能提高一些，就处理世间法的这种智慧。
哦，那你说的是处理世间法。
嗯，处理世间法的智慧。
佛教这儿没有世间法可处理，你要是愿意打坐去弄，那你就去弄吧，但是你这不是修行，你这是世间的要搞一搞，那你愿意搞你就搞吧，跟修行无关。就是处理世间事能更向着你的期望走，佛教这里没世间事可处理，你这慢慢再说吧。反正当时的时候就有一些那个，你好像有你自己的一套东西，那一套东西可能很符合现在企业价值观念，嗯，但是跟佛教徒的这个还是不一样。你把佛教徒的跟那个现在企业价值观念给，扭曲到一块儿了，我觉得是。看一下略论，你应该从头开始看略论，不是那五条。然后你看一看书，这几天没事儿，略论看过没有？
略论看过几遍呢？
看过几遍了，那你有这些问题的话可以再找找略论啊，明天咱们一块儿再看看，从头开始看，咱再研究研究。换腿是吗？你只要不出禅堂，你死到那里也没人管，但是你别动静太大，你要是动静太大了，别人举报了，可能你就要去小屋子去坐了。我们管的就是那个嘛，咒语不停，手印不散，不能提前下坐。你也不要看别人，尤其是坐在后头的，一看前面的坐的可稳当，心里可自卑，觉得自己可垃圾，修行可不行，没有必要。前面的人都在悄悄的动腿，心里头翻江倒海。
怎么那么真相呢？
就是说我一样。
都是的，大家都是的，大家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出去，你这才八个小时，12个小时，就是大家看着，大家有素养，不好意思出去，也就坐下来了。明心见性，这是你是怎么想的？木木，
嗯，怎么显应？
对对对，你怎么认为的？
没有怎么认为。
哎，那你那个没有一个，既然都没有什么认为的，你还有一个清安可以追求吗？有一个心安可以追求吗？有一个清安可以追求吗？有一个如如不动可以追求吗？心量可以大吗？
哎呀，那你说那个临济祖师为什么80岁还死脚
啊？你说的是赵州。赵州。他要溜达溜达嘛，他就是要溜达。对对对，他要看看别人怎么样了。
还是说他心得安吧？
你要看赵州本人怎么说。赵州本人有说过吗？赵州的那个，赵州是自己是这么说的。你要是看看赵州的，赵州有两个就适合你这个，一个是他有他那个侍者，他跟那个侍者就是，哎呀，咱们两个比劣，看谁劣过谁，就是看谁坏过谁。然后马上就说我是驴， 你看看，比人劣吧，比人低等吧。那我是驴中粪，比那个驴更低等。那我是粪中虫，比那个粪还低等。你看看，你这是心不安的赵州吗？心不安它比劣，粪中虫，你粪中虫，你这个虫在粪里头干啥呀？赵州一问，那侍者说，那我在这粪里头过夏。赵州说，输了输了，你看看比劣呢，我一问你，你飘走了，你都忘了比劣了，你输了。还有一个赵州有个十二时歌，他说，哎呀，我都是这个地方啊，就是没有人来供养我，我一出家人在这我都要难死了，你们不来供养我还放驴吃我的堂前草，我真是前胸饿肚皮，连吃的东西都没有，没有人供养，没人搭理我，真的是这个时候都饿成这样了，心情极糟糕，吃了上顿没下顿，我哪有空思量个菠萝蜜啊，
那就是没思量，啥
思量怎么吃下一顿啊，思量的着急死了，他说这个时候你还让我思量个菠萝蜜，我哪有劲儿思量菠萝蜜，你看看，好好好，你这个思量的好啊，他可不是，他在那可思量了，他说我都没有空思量这个，所以说他可不是，他八十可不是要醒脚，他醒脚还能混顿饭吃，他自己在那待着饭可能都混不上啊，怎么了？赵州八十忧心巧，只因心头未悄然。如果是这么说的话，肯定就是说的明心见性，这是悄然不悄然。如果没有一个东西可明，他在哪里悄然呢？
未悄然，未就是没有不在心，是不是？就讲这个意思。
悄然就是安心了，他还没有安心，悄然。
是要说这句话
呢？
不是他自己说的。
这句话当然不是他自己说的，就是人家教导他呢。你看这个老汉啊，一个出家人了，老汉就是八十出去，肯定他心里头有事儿啊。就像是说我们这些人，你们来，有的人说我就是闲着没事干，我来玩的，说不行，你肯定心里有事儿，只因心头未悄然。这个东西啊是很微细的，有的时候他还真有事儿，还说不准。那不是说吗？幕后句就是这些了，就是指的是微细处啊。哎呀，禅宗这些话可多了，只懂拔虎头，不懂解虎尾。拔虎头可以，虎尾你还留个尾巴呢，你这个东西还没有收拾，收拾给他收拾干净啊。有的是类似这样的话。还有说不清楚的疑惑呀，还有说不清楚的不安呢，这些都属于是啊。他跟他说的这个完全不一样，他说的刚才说的是心量放大什么什么的，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这个地方说的就是明心见性，这儿有东西没有。如果你这个地方能够确定了，你刚才那些完全可以用上。你凭什么明心见性这儿没个东西可明？到你这儿有个心量可以放大，你想要干什么呀？你想要工作怎么着啊？有一个修行相，而且把这个修行相还用错了地方，到工作里面现个修行相，可吃亏了。吃饭都能吃，你工作就不能像吃饭一样啊？
再一个，你平常你修行了，别人就得尊敬你啊，要这个东西干什么？
跟修行没关系，不是说因为我修行他就得尊重，只是说在相处中，就这举例子，就是一个小事但是你解烦恼了，就是这个意思。而且一个解烦恼了，完了呢又没有一个足够的智慧去，
那就是等于说了，就是那个有一个不起烦恼的心安在是吗？如如不动在，
就觉得对，就觉得不是说如果
要追求那个东西吗？
觉得还是自己定力不够
啊？不不不，要追求那个东西，就是定力够了，你就可以那样，那样的是你的理想的状态，是吗？
是。
你的明心见性这儿呢？
就这个事儿，我觉得它是一个功夫吧，
是一个功夫。它是一个功夫。
看那个就是。那比如说这个事儿，他到郭老师你面前，可能不会起烦恼吧？
那你怎么知道啊？你没见过我，你没见过我，我天天都是很烦恼的。
是不是声音不会大呀？我觉得这跟声音大小没关系。
不是，
大概你自己心里烦恼。其实我表面上没有声音大，也没有去跟别人怎么样，但是我心里起烦恼，我知道吗？我表面上还是乐呵呵的呀，但是心里起烦恼。
那你谁让你表面上乐呵？你明明不高兴，你表面乐呵呵啥呀？那你修行还是追求一个心安，还是追求一个如如不动，追求一个没有烦恼，是不是啊？
就是我追求功夫，功夫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就觉得功夫还是不够。 具体翻到就觉得功夫不够，
你那个明心见性你太看清了，明心见性这个事儿你太看清了，错过了，这就属于划过去了，错过了。
程序性，你再跟郭老师聊一下。
没事，
从哪走的？
表嘛，
谁谁谁？
陈洪洲。郭老师，就是我的核心在哪里？怎么天天都不晓得呢？
不用晓得，为什么要晓得了？晓得就多余个东西了。所谓的晓得，就是你晓得啊，这些全是多余的，不需要再多余的去晓得。你先这么修正一段时间，不要着急。多少座了？
他也是过了
千座了，
过了千座了，你要晓得干什么？
这还是糊涂
啊！你要明白个什么呀？不是你糊涂了什么了？你糊涂了，你怎么打千座了？人家都不打，你打什么千座啊？你是不是跟陈洪洲给你给弄迷糊了，还是怎么回事啊？你相对于谁，你觉得糊涂？
他老在指示我，他说
我，他是多事儿，他是特别多事儿。你不光要说他多事儿，而且你要告诉他是我转告他的，他一向多事儿。他跟你说什么呀？他说完了之后，他比你烦恼还重。
他说我，说我自己大宝贝，到处是
妈说我有，你有大宝贝，你说你还你在中国，你用美国的原理圆一些吧。老总是觉得我哪里圆满，也不圆。老子要个东西。
后面的是什么？他是你老要个东西。
他说他总觉得外国的月亮圆是吗？
对，就说我，你总觉得美国的月亮圆一些，中国的月亮不圆，老去找东西。
嗯，怎么了？你具体找什么了？具体是找佛性呢，还是找别的什么？
我没有明心见性，还是我说我糊涂，但是你糊涂什么了？你在跟我说话，你不明白吗？你在跟我讲，你还明白我
说？这个说的倒是有道理的。
你明白什么？你不会说？
你不是你不明白什么，也不耽误你啊。
可是我还是没把握呀。
你说具体的在什么事上没把握？
万一一口气不来，
嗯，
一口气不来了，
嗯，一口气不来了，怎么了？
就是说不能做到，就是没有明心见性，就没有把握那个时
候。往生净土。如果说到佛性的这个地方上来说的话，刚才说了这些，既然都是的话，哪个不是啊？你即便往生到哪儿了，你的佛性也没丢啊。要不然你就不考虑明心见性，你就只管求生净土。
还是，我还是明白，没有生死可了。
明白没有生死可了是吗？
对，
我觉得应该是。
本来没有生死，还是要明白这个。
既然本来没有明白生死，那也没有一个明白，肯定啊。
但是确实要学习，
你想想对不对？我这个逻辑，你想想。
确实要学习，第二段。
可以，可以，可以学习的，可以学习的，可以学习，可以学习。
我怎么看了前面都还是看不明白
呢？你看不明白的，具体的，到时候的咱们再对对，对对，看看哪儿看不明白，咱们再对对。
我看了，觉得都是祖师的话，都是我自己不要
听。祖师也没在你心外，看你认可不认可。咱对对这几个了，这是一个两个三个，这三个迫切需要看的。
这三个好像都还真都是过了千座的啊。
他们两个是过的，他还没有过呢。他没有过。
那就有三个。
哎，问了四个就你像我现在我叫我家说哎呦我好不容易每天我们这两个小时在我在劳务在劳务还有家说哎呀这是害怕家庭。
迁座内最好用功了，你们这些人迁座都不知道死哪儿去了，迁座了以后了过来来那个了，迁座内最好用功。现在有时间了是吧？
放心，现在想。永远修不完，永远修不完的。今天这个是明天那个是，忙个不停。
打完迁座明白的这个。
打完千座本来应该 该忙什么去忙什么去了，千座内还是集中精力做做这些好，千座内把这个事儿弄这两天再做吧，然后那个书啊什么的再看一看，再看看那个略论。
小刘师兄有没有要跟郭老师？
你是打了几？你一天打几座？现在
我是昨天今天打的十一个小时，
哦，好，好，行行，哦，先打十二个小时，再看看。
嗯，那这么还是要看电
影啊？不，理会这个，跟这个无关了，你就持咒吧，不考虑了啊。那么多念头你能持下来很好。修完了千座的人，你们这些人呢，现象就是并不是打落座之后念头减少了，实际上的是念头多了一点不受影响。你要做就做，不做就不做，跟那个念头的多少没有关系，并不是说修完了千座座上没有念头了，那是不是的，不是那样的情况。
我问
你，嗯，
今天我在座上，刚坐来，坐到后来身体去了怎么样？身体不？当时你其实一直讲不管到身体出现什么状况，是什么意思？还是说中脑期了？就使用讲的是这种话，不对。
身体这个，你要是坐的多了，身体就开始疼了。一般来说，从第三天、第四天开始就比较疼。你自己垫的舒适一些啊，坐的舒适一些。我们对于姿势没有要求，你只要不折腾别人就行了。还有一个就是膏药，有膏药需要买膏药，我们给你买。剩下来的就是还是结印持咒，不散印不下坐。
嗯，
没管过，我们不管你那些，反正是手印不能散，咒语不能停，不提前下坐，就是这个。
一本电脑本放乱乱。
你在这个时候考虑的是持咒，考虑的是明心见性。不许算计座上打了多少妄想，不许算计座上有什么念头。我不跟你聊这个话题，好吧？就是座上的时候有什么念头，这个事儿不聊这个。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行香的时候，如果看到你睡着了，可能会扒拉你一下。
那个没有什么关系的，普通人也会这样，也可能我在里头坐，我也可能会那样，也别在意。啊，对对对，还是尽量的心态轻松的持咒啊。
嗯。郭老师，那蚯蚓怎么能活？两个怎么活一阵啊？
我没听明白呀。
蚯蚓
居然长在那，长在两个在那。
佛性在你这儿，佛性在你这儿，佛性从来都没有在别人那儿，也没有在蚯蚓那儿啊。这种的思路是陈洪洲教你的吗？不是，
不是，我是看了那个，是看在哪里听那个什么，开始吧，他说呀，我说。就一直没听他笑，我就问他，我一问不是问他说是佛性无实在，他在不在？
很好，对，佛性不只是这种理解，你就是不这么理解了，佛性也没少一分，你有这么理解了，佛性也没多一分，他不在你这个理解上，佛性包含就是你这个理解包含在佛性之内，你理解他或者不理解他，这全都是佛性。但是你去理解佛性是什么，你别冤枉他了。佛性就是这样的。你是不是想问睡着了做梦了佛性在哪儿啊？睡着了没有做梦，这个时候你比如说你做梦了你还有意识，睡着了没有做梦佛性在哪儿？你是不是想问这个？
这个新息开始前佛性没有离开过。现在就问。
你这个地方就多了一个东西，就是多了一个显现。你老是说这些是佛性的显现，就是多了这个东西，多了一个显现，就遮盖住你了。
他是知道佛性是无相的，但是他就是要看个东西，
就要体现出来它，要体现出来它，把佛性遮障住了。你这样一找个东西去体现就麻烦了。
道理他都知道。
不是的，我觉得他的这个道理不是真知道，他就是找道理去了。你一找道理完了，佛性这个东西已经没了，去变成了个道理，他已经不是佛性了，不是大好天真佛性了。你去找道理的时候，他已经不是大好天真佛性了，你正在去找一个别的东西，你知道吧？凡是你在找道理的时候都是别的。
也是佛性吗？
啊，
长得那不是佛性吗？
那不找到他凭什么不是啊？你找到的他并不是他是，是你正在找，这就是并不是另外的要找到他啊！
我正在找的那个
是吧？那对呀，对呀。但是你正在找的是没有一个另外的东西，你去找到他呀。
你这个找本身是不是啊？不是你找到一个有或者找到一个没有才是。你这个找是啥？
不可能另外找到一个他。反正你找或者不找，这个都是。
这就是呢，这就是打坐呢，就是总觉得。跟别人两个自己一样的
啊，那个没关系，你变成多少个自己也没关系，结印持咒完事儿。
一边打妄想，一边也是轻松。
只管持咒，不考虑那个打妄想的事儿，好吧？
信成就文成，
信成就文成就，像这些东西法查佛耶大词典，还有一个顾名思义哦，他一说你一听到原来是这样，这就叫文成就。你听到了他说的道理，然后你信了他说的道理，你相信了，这就是信成就。这有什么呀？信成就跟文成就顾名思义就行了。香言鸡竹，竹子那个石头，那个竹子变成了小骗子，就是石头啊什么的崩出去了，砸到了竹子，砰的一声，哎呀，原来是这样。这就属于文成就，类似这样的啊，就听到了音声啊，原来是这样。文成就一边是指的是，一般指的是佛说经的时候听到的声音，哎呀，这就已经没事了，这就已经没事了，并不是声音指的那个东西，这声音本身就是了，就没事了，这就是文成就。所谓的信成就，就是像那个广额陀，哎呀，原来我也是千佛一树，屠刀一扔走了啊，这就是信成就。
啥要问郭老师的？小刘师兄有啥要问郭老师的？你不是挺多问题的吗？刚刚开始修，跟郭老师多交流交流，多问问。
我们呢是信成就上，我们不如广奥托儿在哪儿？我们信了多少？我们这个信的理解的程度，我们虽然理解了，但是我们不能实证。我们到事儿上就开始走做了，所以我们需要亲证。我们的事儿多，所以我们就除了信成就、文成就，我们还不行。实际上，信成就本身就已经没事儿了。
就是不信自己
啊！
就是不信自己。
不是，你看看你有多个事儿，什么自己不自己的呀？
不信自己是佛呀。
不，你这不是的，不是的，你还是要信，有一个东西要信，不是的。陈洪洲没给你讲过你不信自己是个人的事吗？有没有给你讲过？有没有给你讲过？他说你不相信自己是个人，有没有跟你说过？哦，那你可以试试，可以试试。你不相信自己是个人，很可笑。你也不用说我信我是个人，也很可笑。
我没信，郭老师，那个大禹祖师好像是有个地方是这样，就是他好像是在以前在成都隐居的时候，然后他碰到一个很知名的一个佛学人家一个大佬，但是然后他们两个就是受同一家供养，然后他们两个相聚，然后他们两个就疗法，然后就大禹祖师就问他，哎，那你就是问他有没有打开本来信不信自己是佛，他说他知道这个理，但是就是信不及。然后大禹祖师怎么说呀？说修行就是信的及。
这个我怎么不知道哎？
有印象。
对。
是，他是信，我是在那个公众号里面，他说过了很多关于就是做祖师的一些信
分。奇闻异事。
对对。
这种的最好还是要有出处，就是说他摘自哪儿啊，摘自哪儿啊，
摘自哪儿，
哎，对对对对对，
因为大禹祖师后面隐居的时候，他有可能就是有一些他的，
你听元一老人的，我听的元一老人的最早的时候，那个人家的老师就告诉我，元一老人脚不沾地儿，脚跟不走路，脚都不沾地儿的，给我吓死了。我说这我啥时候能修到这个功夫？一问齐老师，齐老师说每次见到都是脚走沾脚跟走沾地儿的啊，跟平常人一样，我就放心了。那个人就坚持说他看到的元一老人就是脚跟脚不沾地儿的走路。那我有什么办法？这每个人的角度不一样，看看那个有没有什么出处，看有没有什么出处。就说他这篇文章刊载在哪儿啊？还是就是谁的道听途说呀？
哎，那你就觉得他说的有道理，那修行就是信的
行。哎呀，修行就是这样，修行就是那样的，都各有各的道理，都也讲道理，我不如你。好吧，就是信得急也行了，你就是信得急了，信得急，你分享分享，你信得急这个，刚才不是有人都老是不自信吗？那你分享分享，你信得急是什么信得急？
信得急无非就是你看，你做功夫的话，如果在这种时间段，
你到时候你跟袁老师聊，袁老师给你等隆重退出，你跟他聊，别跟我聊，别跟我聊，后话后话啊，后话不用再说了，我明白了。你跟他聊，不是我原来的时候他打气的时候见过他，我是对他没辙的。我打气的时候见过他。
你看看自己还是哪里有疑惑？
那不一定的，他不一定有疑惑。
就是这样，慢慢
他有疑惑了，也不大跟我不大有缘，是这么个情况。哎，这个你再跟他聊一聊，你再跟他聊一聊，真的是，他还挺刻苦的，挺用功的，但是我是真的跟他聊不上，我都简直。我都跟到他后头，我拽着他，我说你听我一句，你看我吧，我自己虽然不行，我就是没吃过猪肉，我还没准看过猪跑呢，对吧？没有用，他那个当时是这样的情况。嗯，
接触接触可以可以，
你们两个跟他接触一下。
有没有啥问题啊？
没事的，我们在这也是闲聊。你比如说他说的功夫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我也是弱项，也是弱项。你摆坐啊，你就干活的时候也可以跟大家参赛，问问多问问啊，问问别人啊什么的也都可以的。
你呢还有啥要问的？
他问了，
老师你什么时候讲那个书啊？还有那个五条啊，
明天晚上吧。
那个袁师兄呢怎么样？
你工作中会用了，就是比以前聪明了点是吗？你聪明了点，升职了吗？发财了吗？
没有。
那你的聪明表现在哪儿了？你不是聪明了，不是这些事儿做得更好，应该升官或者发财呀。
以前这些事儿做得也很好。
那你到底聪明在哪儿了？修了新中心，五百座了。
就是，在修行上，或者是在生活上，那就是跟以前不一样了呀。
刚才说过关于执着的事儿，你说了你执着减轻。
对
呀、啊嗯、对执着减轻。
就是以前屁根劲儿。
好，如果就是那后面说了，如果有个明心见性可执着，这也是执着，这个地方就不能明心见性。你至少修了五百座，要知道这个道理，通过执着减轻的这个，不知不觉执着减轻了。如果执着在明心见性这儿，有个明心见性可那个，那这个肯定不是明心见性，是不是啊？我的意思是有这个东西吗？有这一个东西你可以拿得出来吗？你可以拿得出来去明它，去看它吗？你可以去明它，你可以去见它吗？还有啥啊？
我比较外围的问题，就是我们打坐的时候为什么要两个小时、四个小时、六个小时？为什么这样子按着倍数往上翻？
哦，这个地方倒是没有说是倍数的问题，就是平时打坐也有修三个小时的，我们这种只是共修的话，四个小时就是祖师定的，最后的话再六个小时循序渐进，平时的话你做三个小时也可以，不低于两个小时嘛。
你郭老师上共修的话，像你如果做下四个小时，我再教你停了。
这个东西不相关。你共修了回去了，你在这打的少，你要是打个气回去了，你要是持续的用功下去，在家里头做四个小时也很轻松，但是没有意义又怎么了？这些功夫有进有退，不要再讨这些东西了，年纪也不小了，有进有退的东西没啥意思。你可以用功，你也可以加紧，但是不要再关注这些进和退的事儿，生和灭的事儿。暂时的这些东西，
那你说的是发心的地方，他们会早上在这里开始打坐？
他们是在二楼的那个小禅堂，那个地方是4点到6点，四点之前可能那个我旭佛法师他会敲钟，就是敲完了钟之后，然后我们4点到6点我们在这儿做完了之后供斋，就是这样的。然后上午的一座是8点到12点，下午的一座是2点到6点。
看出了什么一些问题呢？也是合法的邪见，没有自信，所以呢，很可能是邪见。
没有自信的意思是说的，它并不是实质存在的。物理上有性质啊，物理上有性质，比如说物质的特性啊、密度啊什么的这些东西，它是表示是它的性质。没有实质的自信，就是它并不是真实存在的，就是这个意思。古语来说就叫没有自信。
那个一切万法都自信
啊，你说的那个是佛性的显现，是那个根本性质，根本的性质就是真相。你说刚开始说的一切万法没有自性，说的是牛是牛是牛，人是人，但是牛和人都是虚幻的，并不是谁有一个牛谁有一个人，这个地方就说的是没有自性。你说的是自性的显现，是说根本的，根本的这个是佛性，这个是一切的事物的法性，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不能说有不能说没有。对，
嗯。
老师，我想问个问题，因为无论是跟师兄们他们聊，还是刚刚听你的问题，都会有问到修道多久做了呀？
哦，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问题，因为我要看他修了多少座，看看他就是修到多少座这样的问题是怎么产生的。看看他的就是比如说修行的思路啊，比如说就像他那个人，他要是问他如果是刚开始修啊，那个时候应该怎么办，他已经修完了，那这个时候的话他可能就是就代表着他的知见啊什么什么的啊，就是看他修了不同的座跟他说话不一样，他的妄想执着程度也不一样。一般我会问一下，我会问一下，就是我自己做一个评估，不能够完全说得太清楚，但是我会做一个评估。也可能就是我有心里头有一个预设，修了多少座该是什么样，那他不是这个样，或者是他离这个样差不了多远，我应该用什么比较相近的话，也因为自己修过嘛，毕竟是。
那郭老师，我可以这样理解，因为我自己是这样理解，就是
你修了多少座，大约它是有阶段的，你这个阶段你的用功的重点就不一样，大概是这样的。
就是说明心见性跟修多少座是没有什么关系。
你说的并不是没有道理，你想要在这要一个肯定的答案，那等于又牵扯了一层关系。
没有，我只是说也说了一个我的理解。
哦，那你应该这么说吧，你的这个理解跟明心见性有关系吗？
也没啥关系啊。
嗯，你的那个还有那些挂碍的那些什么什么，嗯，还有什么呀？
挂碍，
挂碍
啥？没有
啊，你不修，你不知道这些东西全都跟明心见性没有关系。
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好像我们以前从来都没学过什么佛学，我想问的。是不是说
谁说了要学佛学啊？学佛学的人来了，我看着都要躲着走，我学的不好。
我想问，就是说，不用懂什么，就是说，是不是什么一切都是梦幻泡影？是不是？是不是知道这个就可以了？还是怎么说？
你说你是想说知道这个就算明心见性了？
不是说明心见性，就是说不会走歪。我是想说
啊，对，那当然了，
歪
啊，不会走歪。
哦，对，
可以，可以，可以，相当对。金刚经就不会走歪，是的。
哦，我就是想见不见性，这个不能说，就是说起码说，我最怕你们答疑说啊，打过千座了，快点回去对一下小心。你把手机借，我想不要来。
这个人啊，你看这个人还挺灵力的，你看看他都多少座了你？
120啊，
嗯，才120，嗯，你别担心，还早着呢啊，
嗯，
看你这样子手印不像是错的。
对，明天早一点到那个才7:30，我要对手印，你们后来的这几个前面的有对过的，
你别过度担心，再加上你修心中心嘛，妄想执着减轻的很快。也不容易吃见歪。第三点就是说，那个再加上你看经，它不光是单单的看《金刚经》啊一类的，就是你修行的力量，然后再加上《金刚经》，不会，你别老担心自己邪，不求于果就不会邪。那些人，那就是他就是千座不知道咋修的，嗯，我也跟他对不上话，也不能说人家邪，人家还觉得咱邪呢，也跟他对不上话。我基本上就是让他对对手印儿，他对对手印儿，如果他没有错，我也不吭声了，我也不再跟他，就是不管他的水印是对是错，我基本上下面就没有再下面的问题了，我也不会再跟他说什么了。
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像我们心中世界有一个就是一个咒语嘛，但是也有各种法门，也是不同的咒。我说一下我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我感觉它就只是一个让你。
不对，你以为他指示，他没有这种指示，不是这么指示这样的。你把他想的太狭隘了，圣无信如意，如意不可信。不管你把咒语想成他指示什么，
不是说他只是什么，我只是说他在这里的作用是为了让我们
不对，
不仅仅只是
那不仅仅，那他还有什么？
他还有什么？诸佛也不知道，好吧？诸佛也不知道，并不是因为他怎么样了，是因为他太广阔了。他太广阔了。我们的佛心经上说了，说了就是说我们这个
满足萨婆若，不及一毛端。
嗯，还有一个，他说到那个传承的时候，我比较有印象的时候，就是说的是前一个佛传给了这个佛。前一个前前一个佛再传给前一个佛，但是这个咒语到底是从哪个地方，你什么你得有一个祖师啊，对吧，初祖二祖的，那佛也是啊，佛佛相传的那个咒语的话，那最开始是哪个佛持的这个咒的，连这个祝佛都不知道来迹。
这个问题找不到根源。
不，你这么说太那个了，你这么说太浅显了，不是这么回事。
我这个好奇心，
你这个好奇心你可以有，但是它的广阔就是就是比你所见的这个世界，比你的认知不知道要广阔多少。
我也好奇啊。
我法妙难思啊，所以说我法妙难思不是在你的思量揣度里边，
就是我们就做就行了。
对，可以，你就先目前这个现阶段你就只管做，只干就完了。对，你要肯干。
佛法超出来的你所好奇的知道的那个东西，佛法原就根本就不是你好奇了，最后你得到了答案，佛法根本都不是这些东西。你也别以为你知道了一个什么答案。
前听一个老师说佛法比高数还难学，
因为佛法根本就不在学上。
高数还怎么推理怎么推理怎么慢慢学可能都会懂，佛法不在推理上，非常
啊，对呀、啊，佛法不在推理上，那就正好适合咱们绝学无为贤道人啊。推理这个东西是有用的，将来再学。推理这个东西是用来破除妄想的，破除他那个错误之见的。但是你想推理出来一个明心见性这种东西，你们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一点用都没有。打开本来面目，有啥本来，有啥面目打开呀？本来不就是。他是怎么了？你这个怎么了？你跟我要说这个干啥？
我觉得他是要陈述个什么观点，未必是有什么问题。你们几个后来的，看看有啥问题，纠结的地方，有啥疑惑跟郭老师？对对对。
我到今天为止是74座，前座74座，就是刚开始。疑鬼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分心出错了，那这种情况我是立马是重新再
发现错了，及时纠正它就行了，已经过去了就忘了，以后注意熟悉了就好。这个肖丽艳说的这个是怎么个意思啊？你想让我一个肯定啊，想要一个否定啊，还是咋的？还有啥？百座内手疼一直不用管，可不可以涂药酒？今天才30个想哭啊！没事没事，我都哭完了，你坐上哭也不耽误你结印持咒啊。你涂药酒什么的你可以涂，不过它疼了是好事儿，疼是消胀，胀消则会开。你坐上你涂药酒不，你坐下它就不疼了。你觉得你涂药酒行，你就涂涂，就是的，你这是消胀是好事儿。总要吃点苦的啊！呀，黑牛，你坐下疼了多长时间呢？你延续到现在，一般的手有肿有胀，拿手坐下了就是持续了24小时疼，你就去看病就行了。还有啥？本来是佛打开佛，老师第一位佛，你哪出来的一个第一位佛呢？你哪出来的这一个呀？你先说第一位人在哪儿吧，你先回答我这个。第一位众生在哪儿？好吧，你告诉我，他说的是佛，本来是佛，佛打开佛，第一位佛在哪儿？你先告诉我第一位众生，第一位众生在哪儿？在哪儿啊？你的意思是原来是众生，但是他还有佛性，然后呢，所以呢，没有。哎呀，你思维揣测，肖丽艳，你是思维揣测，我不认为你是见性。你的意思是原来是众生，现在变成了佛，但是他本来是佛，这就叫做佛打开佛。你这明明还是有佛有众生，你还是有个这个在， 什么佛打开佛根本都不存在，你醒醒吧，你醒醒吧，你这些感叹什么的太粗糙了，你还是醒醒吧，你多少做了，
多少做了，肖丽艳，你多少做了，也可能没做也没关系，百坐第一轮，你多了一个事儿，你知道吧，你既然是修心中心的，你刚百坐一轮，百坐一轮你多了一个事儿，你多了个啥事儿，佛打开佛，就这个事儿，多了一个这个事儿，修吧，先修，不着急，先修。
那个安徽的师兄有啥问题没有？郭老师对一对，是郭老师去合肥灌的顶吗？
嗯，不知道，他是吴润书的妈妈。
我的妈，
我接听吗？接听他们。
对，妄想纷飞的要，妄想纷飞的要命，你能坐下来就很好啊，坐下消停点，少打这些妄想，坐下消停点，你实在不行你就先当自己是个不学佛的，坐下别想，你要是太爱学佛你就当着自己不学佛的，把那心死绝，坐下别想，坐下当你是个不学佛的，跟学佛的跟不学佛的在一块当你是个学佛的，离他们这两拨人都远远的，离那个学佛的和不学佛的都远远的啊。没事就像个死人似的坐下，休息好精神头，坐没坐就行。没有定过，你开玩笑，你刚开始坐定什么定啊？不求入定，不要对入定这个事儿有太高的期望。你对入定这个事儿有太高的期望，你可能越做越慌乱。你不入定，你嫌自己没有效果。我们是结印持咒啊，结印持咒，直接转移第八识成大圆镜，这不许考虑定的事儿。这修行人咋这么爱入定呢？
还不得舒心才舒服
啊，已经舒服了。
不是，他认为他入了定才是修行人，他要是没入定他就不是修行人，他要是不入定他就不能开悟，他总是这么认为的。他实际上修行人呢，他开悟的过程都是他一直用功的过程，他用功用的很了，所以就有入定的现象，只不过是这样，他两个的关系就是这样。
先看到我们四面说入定怎么呢，
他说的就是你们这么说吧，不入定怎么能开悟，换一句话，我的定不用功怎么能开悟，就是这个意思，他都用在一个指标上了，就是我一定要进入到四禅八定的某一个指标里头，不是那样的，
四禅八定不一定是见性，
就这么说吧，就是你见性可以发生在任何时候，并不是说四禅八定的这个几率就高，并不是说你入了四禅八定这个几率就高。对于这种人，佛法其实上佛有的时候拿他们，他们太爱入定了，佛就这么说，纵然入得九四地定，依然不能证得漏尽阿罗汉，只要你肯用功，总是要找那个舒服啊，你持咒就是持咒了，不管他还有啥呀，还有啥呀，没有就休息，对，时候不早了。
我现在理解的一个东西，我不知道对不对，我理解就是这个就是我们通过这个修行的方式，然后慢慢的提高我们的觉察，然后发现出望希望，然后微希望，是不是最终到达一定程度之后，我把微希望给发现了，然后这个我这个我这个身份就藏在那个微希望里面，然后我发现它是错了，我的身份就转换了，然后我就知道啊。
我不认为对，我不认为对，刚开始说的对，后面越来越离谱了，就是说你修行的时候觉察力它自然的提高，但是同时提高的还有那种不理会的能力，还有那种不理会他的，就不愿意搭理他了，不愿意就是不知不觉的，就是说的是不被他转的这个力量就强了，不是不就是不被他干扰的这个力量就强了，不光是觉察，还有一个就是他不能，他不奈何你，他这个劲儿就是修行，同时除了有觉察，还有他不奈何你的，这两个同时都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的是你这个希望什么是未希望什么的，还有引诱的呢，你是察觉不了的。它就像如瀑布，如种子。所谓的瀑布就是你能看到水，但是你不能看到每一个水滴是什么形态。如种子就是它没有发芽，它只有发芽长出来，你才能知道哦，它是个种子。所以这个东西就不是你的思维什么的能够发现，你发现的都是很粗重的了，你就只管修修修修修修，那个心态歇歇歇，因缘时间到了，它自然的会朗然现前，你只管歇，并不是歇上是有程度次第有一个明确指标的，你就只管歇，打死了歇就行了。你说的整体的状态就是说这个我要先发现这个兔子的脚，
我发现兔子的脚，我发现更细的兔子脚，我再发现更细的兔子脚，我再发现更微细的兔子脚。你在觉察这个，实际上你想要觉察的这个东西，它就是兔子的脚。什么叫做兔子的脚？就是它压根儿不存在。但是你想要更觉知这个压根儿不存在的这个小玩意儿，你想觉知的，你还把觉知分成了很多很多种，没有必要，没有必要。不管是粗的，是细的，它都是兔子的脚。念咒有的时候觉得咒语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你根本就不用考虑咒语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直接念咒。
新来的师兄有没有要问郭老师的？没有。那今天就到这儿，不早了。
对对对，不早了。
好的，谢谢郭老师。
你要是有，你还可以那个。
谢谢郭老师。
没事，
你直接念咒，你咋会考虑从哪儿冒出来的呢？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你这个肖丽艳，念咒直接持咒，老老实实的，乖乖的啊，把百坐坚持完。